随着闽南活节的开始，现在就要开始了。从今年，从现在开始，我们将改变过去的以这种活节专题讲座的形式，改为讲经。在佛教里边流行的经典很多，比如说像《地藏经》啊，像《金刚经》啊，像《普贤行愿品》啊。可是我们这次要讲的都不是这些经典，我们这次要讲的是一部叫做《佛说一言解经》。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讲这个《佛说一言解经》呢？原因是佛教传这个流行到流传到中国以来呀、那么在汉族地区的佛教啊，传起以来，因为金唱佛寺以及弥陀净土的盛行。那么给人们造成这样的一种误会，因为佛教是不重视现实，不关心现实的，是不是就是不关心现实生活呢？其实不然，我们从佛教的教义来看佛陀给予我们众生的幸福和快乐包括三种，包括现在式的快乐、未来式的快乐以及涅槃的究竟快乐。提倡人间佛教，它就是要弘扬佛教在现实中它的意义啊，以及如何指导现实生活的这一部分的思想。佛教中关于指导我们现实的生活啊，也就是在我们现实中如何活得更幸福更快乐，这样的经典也是很多的。通常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一部经典，也就是《药师经》。这部《药师经》啊，它跟《弥陀经》啊有相同的地方，可是呢，它又有不同的地方。《弥陀经》告诉我们的是西方净土啊，在《阿弥陀经》里边讲，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中有佛号阿弥陀。极乐世界的教主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阴地上发了48个大愿啊，在这个48个大愿里边，每一个愿望都希望我们众生在他未来的生命里边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可是我们再看看药师经，药师经里面也说到，从事东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东方琉璃世界，其中有佛号药师如来。这个药师如来他是怎么成佛的呢？这个药师如来在阴地上发了12个大愿，这个12个大愿啊，每一个愿望主要都是关心我们众生啊现世的生活。
说当我们众生在事业上有困难的时候，那么药师如来他就希望你能够在事业上取得成就。当我们身体病痛的时候，不健康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药师如来他就希望你身体健康，长寿百岁。在我们众生所处的这个自然界产生各种各样的灾难，比如说水灾、火灾、 春灾、战争、地震、瘟疫这些种种灾难现前的时候啊，那么药师如来他就希望你啊消灾免难啊，这些灾难啊都能远离我们。众生在现实生活中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药师如来啊他就希望你能够有饭吃、有衣服穿，并且能够加持你，使你有饭吃，然后呢进一步呢让你能够体验佛法里边呢法乐法味。我们说药师如来他是关心我们众生现世的快乐，也就是从衣服、饮食、健康、娱乐、教育这个方面啊来关心我们众生。在你的未来生命里边，你还可以感受到他的幸福。他告诉我像药师法门，他既给我们众生现在世的快乐，他也给我们众生未来世的快乐，但是他更关心的是现在世的快乐。讲药师经，讲弥陀经，那药师经呢东方净土，弥陀经呢西方净土，他们都是在他方世界，可是在佛教里边还有人间净土的说法。在佛教里边有一部经典叫做维摩诘经，在这部维摩诘经里边其中有一品叫做佛果品，这个佛果品里边它就是介绍关于人间净土是怎样建设起来的。世凡活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们，不管是古人还是现代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希望我们大家生存的这个世界啊成为一个净土，成为一个理想的世界。我们可以这么说，人类的一切努力啊，从原始社会的这种刀耕火种啊，乃至到现在的高科技的发达，那么社会上的各以及这个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职业，工人啊、农民啊、科学家、哲学家，那么以及人类的各种活动啊，那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人类的自身啊能够活得更幸福，都能够希望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啊变得更加理想。今天科技这么发达，人类在物质生活这个领域啊已经达到非常高的程度，地球也缩小了，人类的生活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方便。人类他是否就是活得很幸福了呢？其实不然，有很多人啊他还是活得很空虚啊、彷徨啊、痛苦啊、紧张啊、焦虑啊、不安啊，人类还是处在这个种种被种种烦恼的包围之中啊。现在呢物质越来越丰富了，按道理来讲每一个人都应该能过上很这个物质很丰富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可是不然，随着社会上的物质的丰富啊，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那种贫富啊越来越悬殊，富的人越富，穷的人越穷，乃至有的人三餐啊都吃不上饭。工业的发达，这个社会上的这种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我们走到我们在厦门这个地方还可以看到蓝天，可以看到白云，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些绿树，可以看到小鸟，可是假如说我们到一些大城市里边，上海啊、北京啊、什么辽宁啊，到很多大城市里边，你简直看不到蓝天，看不到白云，天上啊就是一片啊这个黑乎乎的。这种空气的污染啊，那么我们人类的这种疾病啊怪病也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说不出名堂的病啊，什么这些癌症啊、艾滋病啊，乱七八糟的病多了很。所以这个人类啊有很多人啊得了这些病之后啊都处在死亡的边缘啊，不可救药。 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像过去，比如说我们如果到北京的话，像古代的这些读书人上北京去考官啊，一走就是要走上几个月。可是现在如果从我们厦门到北京，你要坐飞机啊，两个钟头就到了。飞过来很好啊，可是它会丢下来啊，如果丢下来的话，那就全军覆没了。汽车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们如果拥有小汽车啊，到外边，到福州啊，到漳州啊，到广州啊，都是很方便的。可是交通事故也很多啊，因为汽车越来越多了，所以城市上经常出现严重的交通堵塞啊。你在那里等车，实在是没有耐烦，搞得你焦虑不安。对科学没有发达之前，在我们的地球里边啊，地球的中心啊，储存了很多东西，煤啊、油啊、金啊、银啊，各种各样的矿产啊，以及各种各样的能源。可是科学一发达之后呢，把地球给掏空了。好，把地球掏空了会带来什么威胁吗？我们应该站在地球的上面，不是在别的地方。你把地球掏空呢，地球一陷下去，那你不就完蛋了吗？没有发达之前，我们可以不要汽车，不要电话，不要飞机，不要电视，我们当然可以活得很好。你看唐朝、宋朝，是不是南北朝那时候的人不是过得很好吗？可是现在随着科技发达的时候，我们人类啊，在心理上造成一种强烈的依赖啊，对科学的依赖啊。现在假如说如果没有汽车、没有电视、没有电话，你们能活得下去吗？那就很困难的。你们大家知道吗？汽车啊、飞机啊、电话啊，包括我们现在外面的那些公路、柏油马路啊、柏油马路啊，他们都是需要能源的，都是需要这些油啊、煤啊。可是我们地球上的能源是有限的，那么一旦这些能源都使用完了之后，那么将来人类将来怎么过活呢？怎么活下去呢？这实在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还给我们人带来的恐惧。你知道为什么吗？在过去科学没有出现之前，我们人类的战争啊，是不是最多就是用刀啊、剑啊、戟啊，一下子嘛，最多只能打几个人、杀死几个人。可是随着科学的发达，发明出了原子弹、氢弹，什么这些各种各样的化学武器呀、啊，一下子就可以这个毁灭一个城市，乃至把这些化学武器呀、啊、放出来之后啊，可以把地球都给毁灭了。所以，科学的发达、物质的发达，给我们人类带来的很大的方便。但是也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它并不能够使我们真正的活得这种美满、幸福、安乐、无忧无虑这样一种生活。也就是说，科学的发达并不能使我们这个世界成为一片净土啊。佛教里边所讲的这个人间净土又是怎么样建立的呢？人间净土的建立跟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个人们啊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有什么区别呢？净土的建立，它的前提呀、啊、就是心。在《维摩经》里边有这样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心净得国土净。它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想一个清净的世界、美满的世界、幸福的世界，那么你就要拥有一颗清净的、健康的、没有缺陷的这样一种心灵啊。这边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一切唯心造啊，就是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呀、啊， 我们刚才讲到了人类的这种物质文明啊，它是什么东西造的呢？它是人类的心造的。那么也就是说，你有什么样，拥有什么样的心啊，你就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世界。比如说我们今天大家为什么能够到这里来听这个佛学讲座呢？你说为什么会来呀？因为你的心里边啊想到这里来。假如说你的心如果不想到这里来的话，那你就不会来的。啊，有些人他的心里边他就根本就不会想到莲宗讲呢，想他来听这个佛学讲座，那他就不会来的。有的人他也许想今天星期天啊，好好的去玩一玩啊，跳跳舞啊，看看电影啊，看看电视啊，是不是？那么他就会看电影、看电视、去跳舞。那么为什么会去看电影、看电视、跳舞呢？也就是因为他心里边想去的，所以这也是唯心所造啊。我闽南佛学院为什么会搞这种佛学讲座呢？原因就是因为南普陀寺的这些领导啊、法师啊，他们有这种想法，他们心里边他们希望更多让更多的信徒啊能够接触到佛法，能够了解到佛法，能够亲闻到佛法，所以呢才举办这样一种讲座。那么为什么能举办这个讲座呢？因为他心里边有这种想法，所以才会举办。所以这也是唯心所造。心可以使我们去干各种各样的道德的事情、善的事情，心也可以使我们去干各种各样的坏的事情、堕落的事情，心可以使我们成为圣贤，心也可以使我们成为凡夫，心可以使我们成佛做主，那心也可以使我们堕落到蚂蚁啊、蚊子啊、渣男啊、老鼠啊，去做那些东西。我们现在啊现前啊产生一念的贪心，我们一念贪心也可能使我们造出杀生的罪业。比如说当我们现在看到人家有钱啊，是不是这个人他有很多钱啊，他是百万富翁啊，他是千万富翁啊，他很有钱啊，可是我希望得到他这个钱，但是呢我又得不到，我又拿不到，怎么办呢？我又正当的手段根本就得不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非要把它处理掉不可。如果处理掉的话，我就可以得到它的钱。那你把它处理掉，那你就因为你的贪心啊造了杀业，胃呀特别不好啊。所以我应该改善改善生活。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啊就抓两头鸡呀、鸭，或者到街上买一些那些海鲜啊、螃蟹啊买回来啊，把它处理掉吃。那么这就是因为你贪心啊，就造下了一个杀业。街上开的那个海鲜馆啊都很能赚钱啊，是不是一天赚了几百块啊、几千块啊？那像我这样呢现在有点成本啊，那我最好也去开一间海鲜馆。那你开了海鲜馆之后呢，一天到晚杀鱼啊、杀鸭、杀鸡啊，你赚了一点钱啊，你为了贪钱啊，你不知道造下了多少罪业。也能使我们造下的盗业，就是超盗。你看那些小偷啊，是不是他看到人家呢好在里面有钱，腰包鼓鼓呢，那这种情况下他就赶快就动念头了。动了念头之后呢，那个钱原来是本来是放在人家的口袋里，现在竟然跑到他的脑袋里去了，所以这也是贪心的力量。在抢劫高档呢，以及在一些社会啊，也有一些社会上的黑势力啊，他要看上人家的银行啊，看上人家的珠宝店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会把人家那些东西啊抢来了。那么这个也是因为贪心的力量。贪心也能使我们造下来邪淫，比如说你的夫妻小两口啊，生活的本来是很安宁啊， 可是这个时候突然间第三者出现呢，你看上的那个女孩子啊，或者说哪个女孩子看上哪个英俊的男孩子啊，那么他就坍塌，他坍塌了这种美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会造成家庭关系的破裂。那么这也是因为贪心啊引起的邪淫。别人促使你打妄语，你看那个社会上那些做生意的人，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这个做生意的人很多啊，但是做生意的很多人啊，他都是靠这种欺骗的保护啊，似乎好像不欺骗的话，他仿佛就赚不到钱的样子。你到货摊上去买一个东西，是不是？你到货摊上买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它的成本本来只有200块，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货主啊，就是他们要卖给你要卖800块，然后还告诉你他的成本是600块，他现在吧买给你800块，然后讨价还价嘛，600块卖给你，他说我的钱都亏损。那么做生意的人有很多，这些人啊，他一天到晚就要不停的靠这种假话去欺骗人家，然后呢还赚着钱。我们去坐车就是最讨厌的事情。你去坐车呢，你如果坐那些这个像火车啦，这些会好一些。假如说你去坐那些私人的那些巴士啊、公共汽车啊，你一上车他就告诉你马上就开了。但是他最起码要让你等他一个半钟头，甚至等他两个钟头，放了一会儿，然后他马上就开，每一个人来他都说马上就开，其实他根本就不开，这不是靠打妄语欺骗人吗？到北京的时候啊，是坐飞机到天津，然后呢天津下飞机了之后呢，然后就坐那个私人的车啊到北京啊，那么那架车特别的大，他就一直在转。我上去的时候啊，那边就是一个老人家，他说我在这里已经坐了3个钟头了，他一直在转，我觉得气得要死。他说一直都说要开，一直都说要开，根本就是不开。想作为做生意的人来说吧，他希望多赚一点钱，这种用心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呢，他说用欺骗的手段，用打妄语的手段，那就不太应该了。可是你要是不打妄语不欺骗的话，那些客人他就不会上当啊，没有办法。这跟社会原因也分不开，因为在社会上很多人就喜欢，社会上的更多人都喜欢听假话、听好话、听假话，所以这个还不全怪他们。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责任，他们有他们的罪过。刚才讲的是贪心，嗔恨心也能使我们造下杀业。比如说蚊子咬我们，是不是它咬你一下子就嗔恨心起来了，一下子就把它打死了，这不就是造下一个杀业吗？又比如说像平常在街上有很多人打架，两个人打架，打了打了，在打的时候呢，一个人当他嗔恨心起来的时候啊，是不能自己的，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结果呢把刀子也拉出来了，红刀进去，白刀进去，红刀出来了，结果就造成了这个杀孕啊，那自己呢也要倒霉。圣经也能使我们造下来造业，就是说有的人看到人家这个有很多财产啊，他就不服气，他看着他虽然规定喜欢要贪，规定是贪他的财产，可是他看到人家有那么多钱啊，他就难受啊，他就想尽办法呢使人家财产啊得到损失啊，才就把他占为己有啊。那么这就是因为嗔恨心啊造下一种造业。嗔恨心也能使人产生邪淫，也就是说在抗日战争期间啊，那些日本鬼子啊，他带着这种强烈的嗔恨心啊，到乡下去扫荡，烧杀掠抢啊。那烧杀掠抢完之后呢，然后就说对那些女同胞啊、女同志啊，就进行强奸，强奸完之后，然后就把他杀掉，
那么这就是因为由嗔恨心所产生的邪淫。
也就是人把万一，比如说有人问你，某某人到什么地方怎么走啊，或者说人家问你要请教你一个什么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对这个家伙很反感很讨厌，你就不告诉他，或者告诉他也不真正告诉他，骗他说些假话，那么这就是因为嗔恨心啊打乱你。因为有强烈的贪心，强烈的嗔恨心，强烈的错误的观念，强烈的我慢，强烈的自私，强烈的嫉妒，所以人类的物质文明尽管发达，乃至将来更发达更发达，那么人类啊，永远只要你有这些不健康的心理存在，人类的世界永远也不会安宁，人类永远也不可能过上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人类要想建设理想的世界，首先必须要克服这些缺陷的心理。那么如何缺陷，如何克服，那么理想的世界应该怎么样建立，唯摩经师怎么告诉我们呢？这些问题啊，我想等到下一次说明。幸福，各位其实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在讲这部《佛说偈言引经》之前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关于一些就是人生、人间、佛教的问题。之所以要讲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消除大家的误会，让大家知道佛教并不是不关心现实，佛教并不是不关心人生。佛陀呢，就是他给我们众生的快乐，不仅仅是希望我们来生，希望我们未来的生命过得幸福，过得快乐，同时呢，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实的生命里面能够过得幸福，过得快乐。这个佛教，他也是关心我们人生的问题，比如说家庭的问题、孝道的问题，还有呢治理国家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啊，在佛教里边都有专门的经典说明。在我们要讲的这部经典啊，叫做《佛说偈言引经》。这部经典主要要介绍的就是关于家庭的问题，也就是希望大家如何能够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尤其给我们在座的女同胞们、女居士们关系特别大，因为这部经典它主要是要教你啊，它的内容主要要教你啊，如何当好一对媳妇这样一个问题。下面呢，我们大家都把这一张纸拿出来，下面开始给大家介绍这个经典。你看这个经典的名字啊，这部经叫做《佛说偈言引经》。这个经典啊，主要都是佛说的。当然，这个在佛经里边讲啊，经中五人啊，除了佛说的以外，像佛的弟子说的、听人说的、菩萨说的、大人说的，都可以称为经典。是谁说的？自凡称为经典啊，必须都要佛陀在场印证的时候啊，才能称为经典。比如说像《维摩诘经》，虽然在这部经典里边有很多是维摩诘居士说的，但是呢，这个维摩诘经啊，它必须是在释迦牟尼佛啊当时在场啊，它才能成为经典。像地藏经，那么
在这部经典里边啊，很多内容都是地藏菩萨说的，但是呢，必须也要有佛陀在场啊，他才能成为经典。佛说一言以经啊，这个佛啊，主要是指释迦牟尼佛。那么在佛教里边讲这个佛啊，这个佛是有很多的。佛教认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已经成佛的众生啊，就像恒河里边的沙这么多。从佛教的眼光来看，我们每一个众生啊，都可以成佛。那么我们成佛了之后呢，那么我们大家是未来的佛啊。那么还没有成佛的众生啊，就是我们大家现在都是属于没有成佛的众生。那么没有成佛的众生呢，就像恒河的，就像微尘那么多。但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虽然没有成佛，但是我们都有佛性，我们的佛性啊跟佛啊是平等的，我们都是可以成佛的。佛说一言以经啊，一言以呢，这是一个人的名字，他的名字叫一耶，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那么这部经，它的翻译者啊，就是佛陀说每一部经啊，做一个主要的对象。那么现在我们又说的这部经，它的翻译者啊，就叫做一耶，所以叫做佛陀一耶经。是什么意思呢？梵语啊，印度话叫做修多罗，那么翻译成我们中国话呢叫做契经。那么它既有两种意思，就是契理和契机。契理就是契合真理啊，跟真理是不相违背的，是不违背的。那么还有一层意思呢，就是契机，机就是众生的根基。因为佛陀说法它是有对象的，对什么样的人啊说什么样的法。那么假如说就是说的这个佛法，假如不契合人家的根基啊，不契合众生的根基啊，那么这个佛法说呢，它就起不到教化的效果啊。所以作为经来说呢，它既要契理也要契机啊。现在我们这部经典啊，它的总的内容啊，主要分为七个部分，有七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法会因缘。那么这个法会因缘呢，就是从佛经上呢，从文如是弟子佛在舍利佛这里开始。这个佛陀，你说一部经典啊，就像开示法会一样。比如说佛陀说般若经啊，那么就是属于是般若的法会。佛陀说华严经啊，那么就是一次华严法会啊。那么作为一次法会来讲啊，它必须要具备几个条件。比如说参加这次法会的，这次法会的时间啊、地点啊、这个参加的人员啊，以及这次法会的主题啊。那么在法会的因缘里边啊，他主要是要告诉我们关于事情内容。在这个法会因缘里边啊，还有一个部分的内容，他就是介绍为什么要讲这部经，就是叫做这部经呢，就是叫发起分，发起的这部分。所以作为法这个法会因缘啊，一般是具备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这次法会的时间、地点、人物；还有一个部分呢，也是这次法会这个讲这部经的缘起呀。如是，文如是在佛经里边啊，在其他经典里边啊，一般就说如是我闻。这部经典到底是谁说的呢？是我听说的。那么这个我听说，这个我又是指的是谁呢？就是指阿难尊者。在佛教里的每一部经典啊，并不是佛陀啊亲自把它写出来的， 因为在佛陀在世的时候还没有文字啊，而是佛陀入灭之后，那么那些弟子们呀，他们就这个召集在一起呀、啊，然后根据这个大家寻理出其中啊一个啊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然后由他呢把跟从佛陀那里听来的经典把它念出来，那么这个人就成为阶级。如是，如果比较全面来的来说啊，就是应该说是我人如是，我闻就是我心说的。阿难，作为阿难君子来说，我心说的。如是是什么意思呢？如是就是如此的意思，是指这部经典。那么闻如是呢，就是这部经典是我心佛陀啊，在什么地方说的？实就是表示就是这部经典啊。佛陀在说这部经典的时间，那么在佛教里面这个时间的表示啊，有两种表示啊，一种就是耳时，一种就是意时。那么为什么说在这个佛经里面它不记载这个经典它是在哪一年哪一月说的，而是要用这样笼统的意时来说明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印度人啊，他对这个时间的观念啊非常的淡薄。在印度这个国家和古代啊没有历史，印度人写这个印度史啊是近代这个西方人就是英国人侵略到印度的时候啊，然后根据呢外国人到印度去游览的那些写下来的那些传记啊，然后根据那些传记去写印度的历史。而印度的民族啊，他自身啊，他是没有这种历史的这种观念的。另外在印度这个国家啊，他们这个民族呢对真理的探求啊有一种这个对真理有一种强烈的探索的心。他们从真理的角度来看啊，认为这个在真理上是没有时间的，作为真理来说它是没有时间的，因为时间它仅仅是一种假名的含义，它并不是客观的真实。比如说我们根据这个地球的自转啊，然后我们叫做一天，然后根据地球呢这种公转啊绕着太阳转啊，然后我们建立一个月啊一年啊，那么离开这种物体的运动，那么时间到底又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可见时间啊它是一种相对的，不是真实的东西。所以在佛教的经典里面啊，对这个时间的技巧呀，它一般都是用很笼统的一种说法，就是用意识用的说。我在舍卫国就是这部一眼睛啊，佛陀讲这部一眼睛的地点啊是在舍卫国，就像我们现在讲这部《一眼经》啊，在这个圆通讲堂的道理一样。那么这个舍卫国呢，它也就是这一部《一眼经》，就是佛陀讲这部《一眼经》的地点。那么这个舍卫国啊，是在印度啊，当时呢就是恒河流域的两个大国家之一。那么佛陀在佛陀一生的弘法过程中，大多数的时间啊都是住在这个舍卫国。这个耆这个子字是错了，应该是耆，耆就是祈祷的耆啊。耆树基孤独园，这是一个寺庙的名称，叫做耆树基孤独园。为什么叫耆树基孤独园呢？就是这个寺庙的名称啊，它是由两个人的名字合成的。那么在佛教里边啊，它是有典故的。耆树是一个人的名字，一个人的名字。基孤独园是一个人的名字。基孤独啊，从前在这个舍卫国啊，有一个长子啊，就是很有钱的人家。他的名字呢叫做悉达长子，但是这个悉达长子啊，他很有钱啊，他喜欢做一些布施啊、慈济啊、救济社会啊这样的事情。
所以人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啊，叫做鸡孤独。鸡孤独就是鸡孤独，就是把真正把钱啊，这个故事里那些孤独的没有钱的人家，鸡孤独长子啊，有一天到他的一个亲戚朋友的家，那么他这个亲戚朋友呢是在另外一个国家，也就是这个鸡孤独长子他出国去啊，到王这城去，好吗？那么他这个亲戚叫什么名字呢？叫扫罗长子啊。那么这一天呢，这个鸡孤独长子啊，到了亲戚他的亲戚家里之后啊，那么他亲戚家里的人啊，那些就是亲戚的家里啊，张灯结彩的，那么家里的这些奴仆啊，都在忙一些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啊。那么当时呢，这个鸡孤独长子就问他了，你的家里在忙些什么啊？是不是说你的儿子要办婚事啊？或者说是办什么丧事啊？那么当时这个扫罗长子就告诉他，不是的，他说我现在要请一个，就是明天啊，要请佛陀啊到我们家里来吃饭。那么当时这个修的西达长子就问他呢，他说这个佛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能够值得你这样进来呢？那么当时这个扫罗长子啊就告诉他，佛陀是一个什么样的，有智慧的人格，多么高尚的人。那么当时呢，这个西达长子啊听了之后啊就非常感动。当时呢，这个西达长子啊他就迫不及待的想去见佛陀。当然这个西达长子他是一个很有善根的人啊，就多生礼节以来他是一个很有善根的人，他就半夜三更啊，他就迫不及待的就离开这个，就是这个扫罗长子的家里啊，就到奇人，到竹林精舍去见佛陀。但是呢，这个西达长子啊，他来到这个竹林精舍啊，见了佛陀之后啊，那么佛陀就给他说法，说了法之后呢，他就极大的欢喜啊，当时他就向佛陀啊提出去请求啊，就请求佛陀啊到他的那个国家舍卫国啊这个地方去说法。佛陀说，我到你那个地方去说法可以啊，可是我的弟子很多啊，我们的佛陀啊他随便走到哪里啊，他总是带着他的随行弟子啊，这个1250人啊，那么这么多人到你这个国家，假如说你要是没有房子啊，没有住的地方啊，那这些人到你那里去怎么办呢？那么当时啊，这个鸡孤独长子啊他就答应，他说我回去之后啊马上去盖房子，去盖寺庙，盖完之后呢，然后我就请求佛陀到我们那里去弘扬佛法，普度众生。那么这个鸡孤独长子啊回到王舍城里以后，他就马上去物色机关。那么当时呢，他看来看去啊，当时就看上了一座就是叫当时的太子啊，叫做齐陀太子的花园啊。那座花园的环境特别的优美，可是这座花园啊是当今太子的花园啊，那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把它买下来呢？那么当时这个鸡孤独长子啊他就想办法就去找这个齐陀太子啊向他提出请求。作为太子来说，他当然不愿意把他的花园卖给人家了，但是呢这个鸡孤独长子啊当时他在王室，在这个神秘国里面啊他的威望又是很高，那么这个鸡孤独长子这个齐陀太子呢他又不好当面推辞，所以他当时就找了这样一个借口，他说你要买嘛没有关系，除非你用黄金铺地呀、啊、在我这个花园里面到处都铺上黄金我就卖给你。齐陀太子那鸡孤独长子用黄金铺地呀、啊、这虽然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可是这个鸡孤独长子他却是很认真的，他回去之后啊马上就打开他的金库啊，就叫他的那些家里的人啊把那个黄金啊金砖啊一车一车的运到那个齐陀太子的花园去，把那个花园啊就用黄金给他铺起来。当时那个齐陀太子啊看了之后啊非常的感动， 他想这个佛陀啊一定是一个很伟大很了不起的人，才能使这个基督徒长子啊舍得得把这么多的黄金啊这个都舍得得搬出来啊。所以当时这个齐陀太子他就说了，他说这个花园里面我是要把这个地啊卖给你，但是我这个树啊我并没有卖给你，我这个树呢要作为我啊贡献给佛陀的。所以这个花园啊就是这个花园是有两个人你自主，就是齐树，就是齐陀太子的树以及基督徒长子的园，所以叫齐树基督徒园。这个齐陀太子和基督徒长子对佛教的贡献很大，所以在我们后来的寺庙里边，我们的齐兰殿啊塑了这个齐兰菩萨里边啊，其中有一尊啊就是基督徒长子或者是齐陀太子，那么这个是作为他们对佛法护持佛法贡献的一种纪念。在我们要讲的这部经典啊，它也是跟基督徒长子是有关系的一部经典。那么下边我们可以看这个经文，就是当时长子基督徒为子起哭。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时候啊，当时呢有一个长子叫做基督徒长子啊，他为他的儿子啊起啼哭。就是说这个基督徒长子他一共有七个儿子，那么已经六个啊都已经